1989年12月，一个男人走进了一间学校，他被这间学校给拒绝了，因为他没有到达入学的标准。虽然说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错，但是他却说，所有的错都是女权主义者的错。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e，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是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案件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的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自行斟酌是否继续收听。这次的案件还有提到自我伤害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可效仿。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蒙特楼 Montreal 是加拿大第二大的城市，大部分的人都会讲法语。加拿大其实官方的正统语言是英语和法语，如果你这种两种都会的话，可以找到政府工作的机会也会大非常多。关于 Montreal， 很多人都说是非常的欧洲风，而且也是很多移民人的首选之处，是一座充满魅力、活力和欢乐的城市，也是毫无疑问的现代化城市之一。但是在1998年的12月某一天下午5点，一个年轻的男人走入了位于加拿大 Montreal 一间六层楼学校的工程班教室。他身穿深色外套、帽子、牛仔裤和工作鞋，应该是那种前面很硬的那种鞋子，手上拿着半自动步枪和一把猎刀，另外还拿着一个绿色的塑胶袋，里面装了很多的弹夹。枪是他在一个多月前买的，他骗卖枪的人说他是要拿来打小猎的，打小猎就是 small game， small game 就是可能是拿来打火鸡啊、兔子、山鸠之类的，大约18公斤以下的动物才算是 small game。 那这个年轻人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都会来这个学校，但却不是为了上课。年轻男人带着武器走进了这个工程班教室后，将男生和女生先分开，然后命令所有的男人离开。班上所有的男生都离开后，他问这些还在教室内的女人们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但是女人们并没有回答他，却反问说，你是谁啊？年轻的男人回答说，他是正在与女性主义做斗争的人。其中一个女人听到我如此的回答，反映这个男人告诉她说，我们只是在学习工程，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要和男人比赛证明我们比男人好。男人听到这席话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一边对着这个前面的女人们开始扫射，并且对他们大吼说，你们全部都是女性主义者， You are all feminist。 Feminist 是女性主义者的意思。他这一开枪直接夺去了六个女人的生命，另外三个女人受重伤，其中一个人是在学校工作的行政人员，他只是刚好在这个教室内而已。在离开这个教室前，男人在其中一个学生的作业上写上了 shit SHIT 的字后就离开教室。但是这个噩梦还没有结束，男人继续带着他的枪和刀上了二楼，对着三个学生开枪后进入了另外一间教室，试着对教室中的一个女人开枪，但是他的枪居然在这个时候两次的卡弹。男人便先收起他的枪，走到逃生梯后，有人看见他在那里重新上了子弹。换完子弹后，重新想要回到刚刚那个教室，但教室却已经被学生从里面锁上了。男人用他的枪朝这个门开了三枪，但是门还是没有打开，男人便放弃这间教室，继续沿着走廊走下去。在这个走廊上，他朝着其他人开枪，伤害了一个人后，经过了金融服务的办公室，透过窗户直接射杀了一名才刚刚将门锁上的女性，那个女性倒地而亡。他继续的往一楼的公共餐厅去，这时候那里总共大概有100多个学生在那里。他先在厨房附近朝着一个护理科的女生开枪后，继续又对其他人开枪，听到枪声的所有人开始到处乱窜，男人继续在公共餐厅内随便开枪，又杀害了两名女人。这时男人在角落看见了一男一女躲在桌子下面，就拿枪威胁着这两个人，要他们从桌下里面出来。两个人乖乖照办后，这个男人却没有对这两人开枪，便直接离开了。 接下来，男人离开公共餐厅，他坐上了手扶梯，前往三楼。到了那里，他伤害了一名女性和两名男性，之后又进入了一间教室，跟刚刚一样，将男女分开后，命令所有的男人离开。他对着正在讲台上报告的女性开了一枪，女性当场身亡。然后他对着坐在教室前面的两排女学生开始开枪。这次他又杀了两名想逃跑的女学生。这时还有很多女学生其实都躲到了桌子底下。他看到大家都躲到了桌子下，男人走向了几位女学生的旁边后，开枪伤了三人，杀了一人。男人这时又换上了新的子弹，走到了教室的前方，开始四处无目标的扫射。在开枪的同时，他听到了一位女性的呼救，这个男人马上朝着这个女性走去。看到受伤而倒地的女性的时候，他冷冷地拿出了他一直带着的猎刀，往女人的身上狂刺了三刀，女人因此断气。男人这时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将他的半自动步枪用外套包裹后，叫了一声 Oh shit， 然后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倒下后结束了这20分钟的恐怖攻击。当警方接到消息后到场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之后警方在他身上居然发现了接近60发还没有用完的子弹。在外面向记者报告完情况后， Montreal 警察局公共关系总监人进入了校内，然后在里面发现了他被刺杀的女儿的遗体。这天14位年轻的女性被杀害，13人受伤， Montreal 政府宣布进入3天的哀悼期。那所以这个年轻的男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名字是 Mark LaPaine， 25岁，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到底有什么理由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先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吧。Mark LaPaine 原生名为 Gamal， 这里我会先称为他为 Gamal， 因为这是他爸妈先给他的名字。他出生于1964年加拿大 Montreal， 爸爸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工作是基金业务，而妈妈出生于加拿大，是护理师。 Gamal 的爸爸是一位非实践穆斯林的教徒，就是他是穆斯林，他没有实践照着穆斯林所有的规矩生活，而妈妈却是一位前天主教的修女，在离开教会后拒绝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这两个人我没有查到是怎么认识的，但是这个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应该是还蛮稀奇的。Gamal在出生时是妈妈一个人在医院把他生下来，当时的爸爸居然是在加勒比海旅游。什么啊，可能是当时是90年代，所以男人好像真的很少陪老婆生小孩。如果现在的话，那个男人应该会一辈子被念死吧。如果我老公没有陪我进去生小孩的话，看我生小孩有多痛苦的话，我真的好 anyway。 虽然 Gamal 在婴儿时期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却没有接受任何宗教的教育。他的母亲后来形容他为坚定的无神论者。Gamal 在3岁的时候，他的妹妹 Nadia 出生，他们常常搬家。Gamal 4岁之前几乎都是在哥斯达黎加和波多黎各生活，直到4岁的时候全家才搬回了 Montreal。 搬到 Montreal 之后遇到了经济萧条，所以爸爸失去了工作，使得很大一部分的家产也失去了。除此之外，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暴力的。 Gamal 的爸爸是很传统的大男人主义，而且是占有欲强、嫉妒心强的男人。他对自己的老婆与小孩都是暴力对待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儿子 Gamal， 对于所有的耐心和温柔都被他视为溺爱。并且 Gamal 的爸爸相信女人生出来呢，就是应该为男人服务的。他强制老婆做自己的私人秘书，然后在打文件的时候出错的话，他就会直接赏老婆巴掌，并且要求重做一次。就连当时小孩如果在旁边哭的时候，他也丝毫的不理睬，而且不让老婆去顾小孩。Gamal 在6岁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惹爸爸不开心，爸爸就用力的打了他一巴掌， 而这个巴掌痕居然在这个六岁的小孩脸上留下了一整整个礼拜的印记，你就知道他打的时候是有多用力的打下去。我查到的记录上，葛梅尔的父母分开的理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因为刚刚说了爸爸打了葛梅尔之后，妈妈真的看不下去了，决定带着小孩跟老公分开。而第二个版本是妈妈突然发现爸爸居然有外遇之后，决定带着小孩子们离开。不管如何，葛梅尔的爸妈是在他七岁的时候正式分居，然后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也就是六年后才真正的正式离婚，拖的也是够久的，天啊。在父母分居后，葛梅尔和妹妹娜迪亚就和妈妈一起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住的家在爸爸放弃继续付款下被银行没收。就算他对爸爸非常的恐惧，但因为法院的判决，刚开始葛梅尔还是每个礼拜都有见到爸爸的。但是这个很快也就没有了，因为他爸爸在和他们分居之后就与他们断了联系，并且爸爸也只付了两期的抚养费后就再也没有付过了，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而葛梅尔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了。葛梅尔之后也拒绝与任何人谈论有关父亲的事。在这个老公消失不见又不付抚养费的情况下，葛梅尔的妈妈决定重回职场，回到她护理师的工作。但因为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常常都是半夜的晚班，所以妈妈只好把这两个孩子寄放在其他的家人那里，使得葛梅尔和妹妹几乎都是一到五无法见到妈妈，通常都是要到 weekend 六日的时候才能和妈妈见面。葛梅尔十四岁的时候，就是父母正式离婚的一年后，因为他对父亲的愤恨决定改名，除了将自己的 first name 就是名字 Gamil 改成 Mark 之外，也将 last name 自己的姓改为从母姓为 LePain， 正式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 Mark LePain。 那因为现在他改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称之他为 Mark。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搞乱大家，但他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也是 yeah。不管怎么样，出于对自己教养方式和自己的孩子成长， Mark 的妈妈寻求了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协助，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经历过了从小不正常的对待，然后爸妈离婚对他们有没有造成不好的影响。而精神科医师在和两位孩子聊过之后，结论是 Mark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妹妹 Nadia 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疗程。应该是因为正在青少年时期的关系，同一时间妹妹 Nadia 也在挑战着妈妈的权威。上了高中以后的 Mark 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安静并且不好亲近的同学，他在学校只有一个好朋友，和其他的同学并合不来。他平常几乎没有任何的情绪，而且脸上长了很多痘痘，造成他对自己没有自信。他的妹妹 Nadia 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嘲笑他的痘痘和交不到女朋友的事情，两人关系开始不好了起来。而 Mark 也开始幻想妹妹的死去，有一次居然做了一个假坟墓来气妹妹。而在1981年 Mark 17岁 Nadia 14岁的时候，由于妹妹的不良行为和滥用药物，她被安置在集体之家。对此 Mark 心里其实是开心的。最难过的是，妹妹最后真的是因为吸食过量的可卡因而 OD drug overdose， 就是药用过度，而在28岁的时候去世。我们回到少年时候的 Mark， 妈妈为了让 Mark 有一个好榜样，帮他找了一个 Big Brother。 Big Brother 或 Big Sister 就是一些服务机构，帮儿童或青少年来配一个像人生导师一样的那种人物，成为他们的朋友，然后定期联系啊，并教导影响这些小朋友来成为坚强、尊重他人、诚实、公平并且善良的人。在这两年中， Mark 真的找到了一个在他生命中对他有正面影响的大人，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还教他摄影啊，骑摩托车。但是和以前一样， Mark 真的很不幸运，他的 Big Brother 后来被警方逮捕，因涉嫌猥亵小男孩而被警方拘留。当然因为这样，他和这个 Big Brother 的聚会也被迫停止。 Mark 和他的 Big Brother 都否认发生过任何猥亵的事件。Mark 在青少年的时期有过一把空气枪，他和他的朋友常常用这把空气枪来射家里附近的鸽子。这时 Mark 开始迷上了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切，也对希特勒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开始喜爱恐怖片。 不过他还是在家里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包括母亲在工作时他会整理家里和修理一些家里坏掉的东西。 Mark 17岁的时候试着想要参加加拿大的空军，但是却在面试后被拒绝。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被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拒绝接受权威，并且在后来的遗书里面有写到他被诊断出反社会人格的关系。在他的恐怖攻击后，军方出了一份官方的说明，说 Mark 在经过军方面试后被评估为确定不适合加入加拿大军队而被拒绝，并没有提到更深入的原因。所以以上的原因，像那些拒绝接受权威啊、反社会人格啊，都是 Mark 自己的想法。1982年 ，Mark 18岁的时候，因为妈妈的工作和 Mark 先修学院的原因，全家决定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因此 ，Mark 失去了他好不容易在高中交到的朋友。Mark 在遗书上写道：“接下来的7年当中，我的生活是完全不快乐的。” Mark 刚开始在修的是纯科学，但他很快就转科到3年的技术课程。这个课程是可以让学生毕业之后很快的就业的。同一时间，他也在妈妈的工作的医院打工，帮忙送餐和一些基本的工作。医院的工作的同事都形容 Mark 是一个容易紧张、过度反应，而且不太成熟的人。Mark 在医院也对另外一个同事感到好感，但是因为他生性害羞的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他如果这样好好的工作，继续读书，慢慢的下去，他的人生应该基本上照理来说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但是 Mark 居然在学系的最后一个学期居然放弃了，也没有给学校任何的解释，就是不想上了，所以他最后一学期就没有读下去。但是没关系，不继续念也罢，还有工作啊。所以不久 Mark 就决定搬出和他妈妈一起住的地方，和一个朋友搬进了一间公寓，并且在另外一间学院申请了工程系，而这间学院就是事发地点。这间学院是 Montreal 大学附属的工程学院，他被录取的条件是必须要完成另外的2门必修课，但是他到最后也没有完成。1987年，23岁的他因为激进的行为、不尊重他人和粗心被医院解雇。Mark 其实非常的想要女朋友，但是他一到女生旁边就开始不自在起来，并且就算能和女生开口说话了，他就开始常常以命令的口吻来和女生说话，或者是开始 show off 自己有多厉害之类的，并且常常一出口就是他有多讨厌女权主义者，女人就不应该有职业的生涯，女人都是抢了男人的工作，像是警察之类的传统上好像只有男人可以做的工作，他都觉得是女人抢了男人的这些工作，还常常说女人就应该要待在家里照顾家庭之类的话。当然没有女生会想要跟这种男生做朋友，更不用说更进一步了吧。 Mark 虽然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他都还是小孩，但是这样看起来应该也是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才会有一模一样的思考方式和说话方式吧。2年后 Mark 再次申请了同一间学院的同一个科系，工程系，但是他再次的遭到拒绝，理由和2年前一样，他必须要先完成2门的必修课。到最后他决定放弃学业，这非常的可惜，因为他其实在第一间大学的预备课程的成绩是超级好的。其实他只要去修完那两个目标的两个课程就可以录取了啊。但是他这时候放弃了所有，并且起了一个恶魔般的计划。Mark 为了这个计划至少准备了好几个月。首先他先去考了枪支购买许可证，然后他在当地的一家运动用品店购买了一支半支步枪。我根本不知道当时原来加拿大的枪那么好买哦，因为我听说现在加拿大要买到枪，而且只是猎枪哦，专门打动物的那种很慢上膛的那种枪，都要经过层层的关卡申请，还要面试、心理諮商之类的才有可能拿到。没想到当时居然在运动用品店就可以买到了，而且还是骗说要拿来打小动物的就可以了。接下来的3个月，他至少7次进出这个6层楼高的学院来熟悉地形。在犯案前的前4天，他先买了生日礼物给妈妈，虽然妈妈的生日还有好几个礼拜，他还带着一张字条和2袋东西一起到了妈妈的住处， 这些东西都是直到枪击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妈妈才发现的。案发的当天，她快速的写了三封遗书，两封寄给了朋友，一封而是在她犯案时穿的外套口袋里面。悲剧发生后几天，警方透露了遗书的一些细节，但并没有透露出全文。这封在他身上的遗书其实并没有被正式的 release， 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泄露了出来，而且是泄露给了一位女权主义的记者，于是这封遗书被印上了报纸。在信上的其中一段写着，我今天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金钱，虽然我等到我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以后，而且拒绝工作，我是为了政治的理由，因为我决定要送这些女性主义者去死。在这七年的生命中，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而是厌倦，所以我决定要结束那些泼妇。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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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些，哦，这个对不起我，那个对不起我，反正都不是我的错，我都是被逼着做出这些事情来的，一些没道理的话。然后信上总共写了19位女人的名字，全部都是有名的女性权益支持者。信上还说，要不是自己时间不够，不然绝对会处决这个 list 上面所有的女性。这位女性记者在报纸上写道， Mark 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并且指责女性主义者毁了他的生活。他概述了袭击的原因，包括对女性主义者寻求社会变革的愤怒，这些变革保留了女性的优势，同时企图夺取男性的优势。一位警察心理学家采访了 Mark 的家人和比较熟悉他的人之后，还查阅了他的信件，认为他可能患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因为他选择了他杀后自杀的策略。并且 Mark 有极度的自恋倾向，但是却非常的脆弱，对自己有的权利和成功有一定的幻想，造成了极度自我的批评，而更加难接受失败。而其他一些心理医师觉得Mark 试图抹灭对过去父亲的残酷且缺席的记忆，并且因为小时候他造成的虐待可能造成了脑部的损伤，让自己觉得一直都是受害者的一方，而对其他人没有了同理心，同时又被父亲影响了意志，认同了要主导女性和自己一定是要有男子气概的一方，一切都造成了他在生活上和思想的混乱。 Mark 的妈妈也自责说，可能儿子将我视为了女权主义者，而这次的攻击可能是对他，指的是妈妈，无意识的报复。因为妈妈自认在追求事业的时候忽视了 Mark， 还有来自妹妹的嘲讽，当时妈妈并没有插手制止。这个事件在加拿大社会上启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有些女权主义者和官员认为这次的事件就是针对妇女的厌恶而对女性施暴的例证，也有些人用 Mark 做的事情来说，其实 Mark 是在为反女性主义者的人而发声，而把 Mark 当作英雄来看待，或有人认为他揭开了当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刻不满，也表明了深根蒂固且广泛存在的反女权主义者情绪，又有人认为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一场悲剧被大家称为 Montreal Massacre， 蒙特楼大屠杀，震惊了全加拿大。像这种只对女人的攻击就叫做 Femicide， Female Homicide。 事情发生后，加拿大制定了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并加大了结束暴力与侵害妇女行为的行动，还包括警方对于枪击事件的紧急反应速度也做了很大的改变。这起屠杀是在加拿大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直到30多年后，2020年 Nova Scotia 省发生了更大的袭击事件。谢谢你听完这个事件全部的样貌，你的想法是如何呢？你觉得女权主义有这么可怕吗？我以前也一直是被社会教导成为女人就是要乖乖的长大做别人的好老婆，相夫教子才有未来，一定要找一个人来依靠之类的，直到我真的稍微老了一点之后，我才开始觉得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办到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要依靠别人。其实并不是所有这样想的女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但是在很多比较稍微极端一点的男人的眼里，这样子就是女权主义者。我特别查一下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真正的意涵，那英文叫做 feminism， 是女性要追求性别平权的社会理论还有政治运动，包括在消除性别定义的观念啊，比如说像 Mark 就觉得好像只有男人可以做警察或者是军人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女生对这种事情也蛮有兴趣的啊。那当然男生女生都有各自的优点，不能只因为你的性别而将这种权利来消除。其实很多女性只是为了要平等而已，并没有说要比男人好或比男人强。像我们上一代的，可能上一代吧，上上一代的爸妈，有些都会觉得女人不需要读书啊，女人就当别人老婆就好啦，干嘛要读那么多书，而且太聪明的女生好像以前的男人不会太喜欢。多亏了五六零年代努力的女性，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读书，跟男人一样有一样的文凭，有一样的 education。 我觉得这也是要感谢我们上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最近在网络上居然开始看到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的发言，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是太好，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权益还是要自己发声，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发声，没有人会有办法帮你。好，对不起，我又开始念一些有的没有的。谢谢你听完这次的事件，如果喜欢这种事件的话，记得要订阅哦。我是 J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